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见别人不足找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吴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3日。我母亲今年87岁了，在城里自己生活，身体非常硬朗，她有工资，从来不用儿女们花钱，我经常去帮她收拾屋子。最近我每次去母亲家，她总会提起二姨的不对差事。我跟她说，二姨家住农村，农村人攒钱不容易，别跟她一般见识，你有工资比她多，别计较太多。母亲总是愤愤不平，心里过不去。有一天我去母亲家，正赶上二姨也在那儿，我拿出两双袜子让二姨挑一双，她挑了一双带花样的袜子。我妈这时从厨房出来，一把抢过袜子说，她也喜欢这双。我心里想，妈怎么这么不懂事？其实她就是表现给我看的。我当时没向内找，总以为母亲不对，心性没提高上来，机会一次次错过。又过几天，我哥打来电话说母亲病了，让我去。我和丈夫开车去了。到了母亲家，她正躺在床上，说已经好多了，不迷糊了，血压也降下来了。然后她告诉我们生病的原因。二姨昨天打来电话，说她在我老舅家十多天了，她大姑娘家要办事，让我妈也去住几天。母亲撂下电话，气得够呛，去了十多天才叫我，并且还得随礼，心里越想越气，一宿也没睡好，就犯病了。我心里开始埋怨，说了几句，这几天家里漏水，我想得好好找找自己了。为什么母亲总在我面前表现出怨恨？其实就是我心存怨恨，怨恨她不通情达理，不宽容，还总帮邪党说话。我告诉他电视上的事都是假的，别信，他不听，还看不上他心眼小抠门，这不是妒忌心吗？还有利益心，愿听好话的心，这些人心不是我，我得灭掉他。当把这些心去掉后，母亲再也不提二姨的事了。看见别人不足找自己，在我婆婆家，我丈夫他们总是背后议论别人的缺点，我一找自己，我也在背后议论过同修，不羞口。同修每当夸赞我，我一找自己，刚刚碰到一个常人，我夸赞了他。每当执着钱财时，同修就在我面前讲哪有打折的商品，每当出现怕心时，楼下就会停一辆可疑的车等等。现在我悟到，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全都是为大法弟子去人心铺垫的，全都是好事。一旦出现人心时，及时抓住，不顺着它往下想，正念对待，排斥掉。再深挖，每颗人心背后都是一颗自私的心。因为修炼人的思想是为他的，才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灭掉所有的人心，归正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个人体会，如有不对的地方，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得法，真正同化大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6日。我是56岁的妇女，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邪党无神论灌输下成长起来的，加之1999年7月后中共流氓集团的非法打压与迫害，我虽然1997年就走进了大法，遗憾的是却一直学法不得法。20多年来自己一直都还是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师父与大法，所以在修炼的路上经常是走走停停，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慈悲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安排我来到了现在的学法小组。小组里的同修们大部分都已经退休，年龄大多在50岁左右。虽然各自的修炼状态不同，但是大家都有一颗想要修炼、想要提高的心。在小组同修们的帮助下，我渐渐地由开始的不会修，到学会了向内找、实修自己；由开始的骄傲自大，到懂得了去谦卑地对待他人。而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背法的开始。2022年秋，当我们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交流背诵《红银六》，能去除头脑中的无神论、进化论时，我们小组也在一名同修的建议下决定每周背一首。大家在集体学法后，每个人都要轮流背诵一遍。我们由开始时的畏难情绪到后来增加到2首，背完《红银六》后又从《红银》开始背，一直坚持到现在。如今大家不再感觉背法有多么难了，都是主动背了，这样还可以把自己平时的零碎时间都充分运用好了。开始背诵《红银六》不久，小组同修们又决定背诵《转法轮》。之前我也有过几次背法的经历，但都没能坚持下来。这次为了让大家都能坚持，我们在明慧网上下载了很多期坚持背法的音频体会。初期背法，偶尔想要放松或懈怠时，就听听同修们背法的经历与体会。同修们一个个背法的故事，感动并激励着我们继续坚持。再后来，当我和同修们不同程度懈怠时，我们就在小组学法后逐个询问，并把每个人本周背法的情况记录在一个专用的本子上，用来督促自己和同修们都能够坚持不懈。因为小组里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同，当时就没有硬性规定每个人每周必须背多少页，所以尽管大家同时起步，但进度却一直都是参差不齐。好在大家至今都还在坚持着。下面说说我是怎样背法的。首先，双盘打坐，把要背的一段法认真地读一遍或几遍，然后以句号为最小单位，熟读直到背下来，再接着背下一句，也是熟读直到背会，最后再把整段连起来背。一整段背熟后，还要再重新一句一句地背一遍，但这一次是拿书一句一句认真地对照背的是否有误，直到背的一字不差，再背下一段。因为是一个人背法，没有人给纠正，一旦背错了，自己有可能还察觉不到。小的段落还好，长的段落偶尔也会出现添字、落字，甚至落下一句话的现象。而且我还发现，有些背过法的同修，在集体学法时，背错的地方又很容易按错背的去读法。所以，我对自己第一遍背法的要求很严格，直到一字不差，才能再背下一段。很长的段落也不拆开背，我想这么长的段落需要反复背才能记得住，
这一定有师父对我们的良苦用心在里面。渐渐的，背法就形成了机制，如果哪里背错了，或者正在背的这段法中哪方面还有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这段法就会反复背也通不过。其实别看我们通读时感觉把法读得很熟了，背法可是完全不同。后来我就把标点符号也一起背下来了，虽然从表面上看增加了背法的难度，但是在背的过程中也真切体会到了师父在讲法中运用不同的标点符号表达出的不同含义。背法后的体会太多了，首先是学法的状态改观很大。我们都知道学法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有多么重要，那是师父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做好的事，但自己多数像是在完成任务一样的学，学法时读得又快又流利却不入心，遇事又不会实修自己，多数都是听或看了同修的交流体会才能提高一点点。宇宙的大法怎么能展现给一个常人呢？所以自然也就看不到法的内涵。学法也是被动的在学，背法后自己主动学法了，学法也能入心了，遇到事时能察觉出哪些念头不符合法，也能分辨出哪些想法不是自己的了。再说说练功，自从抱轮改为一小时后，每天晨练起床的时间虽然只是提前了半个小时，可是这对贪睡的我来说曾经一度很排斥。练功也常常有种被动又无奈的感觉，所以晨练经常不能按时同步，晚上还要找时间补上，一旦有别的事就很难补得上了。背法后晨练基本能同步了，自己主动练功了，尤其打坐时明显感觉胡思乱想的东西少了，能静下来了。发正念呢，之前基本没有太明显的感受，15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一直都认为自己修得不好，发正念也不会起什么太大的威力吧。背法后发正念时，感觉自己的身体被能量场包围着，念力也集中了，头部的感受尤为明显。现在的我有时间就多发正念，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清理不好自己内在和外在的空间场，那会直接干扰我们做好救度众生的大事。背法中最为深刻的体会是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反复耐心地告诉我要如何修炼，常常被师父宏大的慈悲感动得泪流满面。背法时还经常会有一种这句法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感觉，而之前通读法时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记得和同修过心性观时，怎么想自己都没有错，当背到业力的转化时，忽然间明白了，不再争谁对谁错了。还记得背到第六讲走火入魔中真风的一段法时，背着背着忍不住失声痛哭，想到自己不也是带着使命来的吗？天国世界的众生还在苦苦地等着我救度他们呢，而我这些年却险些在红尘中与大法擦边而过。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身负的巨大责任。背到妒忌心时，我知道所有的不平衡都是来自于这颗不好的心。想起一直和自己配合的同修，当他背法的速度超过我两讲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一起发资料，我要下载、打印、装钉等等，事无巨细，而他却不需要做这些。他的时间比我宽裕多了，所以他的速度才快的。可是我为什么就没有想想，同修为背法下了多少的功夫呢？我有人家精进吗？同修背得快， 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啊。如果没有他在前面的坚持，也许我这次被法说不定又半途而废了呢。当背到周天时，我忽然间明白了之前一直弄不懂的中脉的运转形式。背到大根器之人中，什么是大忍之心的时候，每背一句都认真地对照自己，发现这法中句句不都是在说自己吗？为自己这么多年学法不入心、不实修而汗颜。背着背着，思想中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法了，进入了一种空无的状态。不觉中晨练的时间到了，我告诉自己，我是真善人宇宙大法构成的生命，是不受世间的时间制约的，即使一夜没睡觉练功，我也不会困的。然后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白天一切正常，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依然没有任何困意。还记得在一次晨练前，忽然发出一念，清除自己空间场中一切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他们都不是我。然后感觉有什么东西瞬间从头顶到脚底下出去了。之后自己也很奇怪，刚刚起床怎么会发出这么一念呢？还有的体会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今年三月份，当我历时19个月把转法轮完整的背下来后，感觉自己就像亲自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一样。虽然看不到在另外空间里发生了什么，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为我拿下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破开了我一直不能真正同化大法的外壳。真的是把自己洗净后拔起来再往前送，同时也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法的内涵。而我呢，只是付出了一点点的辛苦，只是因为自己有一颗想要修炼向善的心，师父就给予了我这么多。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我知道在修炼的路上，哪怕是自己一点一滴的提高，背后都融入了师父无量的慈悲与巨大的承受。这篇稿件从动笔至今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一直在改了写，写了改，可还是不满意自己有限的文笔，不能把背法当时最确切的感受写出来。但是每一次当我打开这篇未完成的稿件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同修，如果你对自己学法的状态不满意，或者你也有和我类似的修炼状态，那么也请你拿起书来背法吧。其实背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不要被自己的后天观念障碍住，让我们一起把这部宇宙大法带回天国的家吧。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小组的同修们。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怕心，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4号。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已经84岁了。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来，为了我的提高，师父付出了无数的心血。由于我不够精进，有很多执着心还没有放下，例如怕心，它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平时我还不知道它的严重程度。直到有一天，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它表现出来，才使我看到这个执着心已经严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了。有一天，我去超市买东西，就借机和新来的服务员，一个20多岁左右的姑娘， 讲法轮功的真相。这姑娘说，她对法轮功了解不多，但不反对。我说，我这里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你拿回去看看就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她同意了。我就在兜里翻找适合他看的大法资料，找着了就赶快拿出来递给他，可他并不伸手去接，而是在那里按手机号码打电话。电话通了，只听他小声说，你们快过来，现在人正在店里，来晚了人家就走了。我好奇地问他，你给谁打电话还这么神秘？他说是给派出所的朋友。我一听他给派出所打电话，心里就嘀咕。他打完电话接过资料，马上指着资料问我，你这资料是从哪里弄来的？谁送给你的？他是干什么的？他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岁数了？我一听就觉得奇怪，笑着说，你问这些干什么？这对你很重要吗？他没正面回答，反倒指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今年多大岁数了？你什么时候学的法轮功？你家里还有谁学法轮功？他叫什么名字？我一听他问这些，心里就烦了。我提高声音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些都是个人信息，跟你没有关系，你最好别问了。你要是不愿意看这些资料，就还给我吧。他并没有还给我，反而笑着说，随便问问。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我把真相资料发到便衣警察手里了。警察当时指着资料问我的话，就是刚才那姑娘问的那些话，惊人的相似。我心里一惊，难道这姑娘也是便衣警察？她为什么也同样问我这些话？这能是偶然的吗？我联想到她刚才给派出所打电话时那种神秘的样子，他是不是在举报我？很可能。我越想越怕，心里越紧张。我的直觉告诉我要赶快离开，越快越好，今天可能要出事。于是我拿起兜子就向超市门口走。刚要出门，迎面进来三个警察，和我打了一个照面，但是并不认识。我心想，他们来得好快啊。看起来那姑娘真是便衣警察。他真的把我举报了。这三个警察就是针对我来的，看情况我今天回不了家了。于是抄家、罚款、进看守所、蹲监狱等一系列的迫害镜头快速地从我脑海中闪过。我木然地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在这时，我看到那姑娘快速地走过来迎向警察，说，你们快去，店长正在办公室，再晚一会儿他就走了。我看到那三个警察随姑娘向店长办公室走去，我这才回过神来，恍然大悟，原来警察是来找店长办事儿的，并不是冲我来的。看起来那姑娘并不是便衣警察，人家也没有打电话举报我，是我那颗怕心演化出来的假象促成了这一场虚惊。直到这时我才觉出脊背冰凉，用手一摸，哦，出汗了，衣服都湿透了。这一场虚惊非同小可，完全把我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颗怕心勾出来了，并且暴露得淋漓尽致。我清楚地感觉到十多年前的那场被迫害的阴影还牢牢地纠缠着我。遇到今天这个合适的环境，那个阴影就叫我怕，而且怕得如此厉害，周围的环境都充满了使我害怕的因素。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这一场虚惊完全是由我那个怕心造成的，严重程度真的使我非常吃惊。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我还有这么严重的怕心没有去掉，我怎么能够跟师父回家？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既然如此，我想说不定就在那天法正人间开始，那么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就画上一个句号了。到那时，如果我这个严重的怕心还没有去掉，其实何止是一个怕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等等，这些执着心我身上都还有。这些执着心我都去不掉的话，我岂不是失去了这万古不遇的人成神的机缘？想到这里，我想好悬呐！幸亏师父今天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把我这颗最大的人心、怕心暴露出来，使我看到了它的存在。如今我还有机会去掉它，否则的话，我将来真的就要在怕的这条臭水沟里翻船了。我从内心深处感激恩师度我的良苦用心，同时也谢谢今天帮我提高心性的姑娘，谢谢师父，谢谢众生。我把这次正法修炼的机缘看得比我的生命都重要，因为我在轮回中，说不定哪生哪世转生个什么样的生命，可是我却幸运地在今生今世转生成人，能够得法修炼，又恰巧生在中土，又恰巧碰上师父在今生今世要证宇宙的法，也下世转生在中途，这个难得的机遇被我碰上了，可见我是多么的幸运。由于师父在宇宙中正法开创了这个辉煌，把我带入这宏大的天象中来，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人成神的机缘。我珍惜这机缘，它在我心中的宝贵程度超过我生命的千倍万倍。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缘，我得到了实在难以得到的宇宙大法。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机缘，我找到了师父，实现了这两个我梦寐以求的万古宏愿。我相信，只要我同化宇宙特性，把自己修成一个超常人，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最终能达到神的标准，师父一定能带我回家。为了实现我跟师父回家的美好夙愿，我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看书学法，尽快提高自己。现在我把自己那颗最顽固最难去的怕心放在首位，这是我首先必须要去掉的最大的一颗人心。我相信只要我多看书多学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能破除一切人心执着，包括那颗最严重的怕心，因为宇宙大法在熔炼着我。我想起了前些日子我在超市遇到的那场虚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害怕的状态，真的使我羞愧的无地自容。师父在法中要求大法弟子心里不装着害怕，堂堂正正地给警察讲真相，而我却那样的害怕警察把我抓走，心里只想找机会逃避，哪里还敢面对警察坦坦荡荡地讲真相。和师父所讲的法中的大法弟子思想行为对比一下，真是觉得汗颜。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有漏之心，我修得真是太差劲儿了，正念不足，人心太多，执着太强，不能唱主角，反倒把自己摆在受迫害的位置上，真是给大法弟子丢脸。万幸的是，我通过这些日子的看书学法，并且对照大法修自己那颗心，真的感觉提高很大。我不再把自己摆在受迫害的位置上，明确了我与警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说白了，就是我是救度警察的，而不是承受警察迫害的。通过学法，法中的正念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顿时觉得自己非常高大。我修的是宇宙大法，最高最正，我的师父是宇宙之主，万王之王，最高最正。我自己是走在神路上，享有宇宙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是走向佛道神的未来觉者。我问自己，我怕什么？我在心里高喊，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当我喊第三遍时，突然听到我的大脑中啪的一声响，声音极大，当时我感到两耳被震得嗡嗡响，随即我听到有什么东西 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下意识地看看地板，上面什么也没有。哦，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用正念把我思想中那块顽固的、坚硬的、怕的物质打碎了，掉下来了。我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身体发轻，有点要飘起来的感觉，非常舒服美妙。我知道我的怕心被师父打碎了，去掉了，我升华了，我离师父又近了一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具体式表象看问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1日。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在不断地转变人的思维，去除观念，特别是从事情表面看事情的习惯和观念。A 同修因旧势力的迫害，家庭贫困，租房子住，经常交不上房租，吃饭也没有着落。可是她丈夫出门办事，每次都要打出租车， A 同修就不同意，经常和丈夫因为打出租的事情吵架。她认为让谁来评理都是她自己做的对，可是她丈夫完全不听她的那一套理，依然我行我素的。A 同修宁可坐公交车，也不愿意坐丈夫打的车。她丈夫就用手揪着她的头发，把她往车里拖，然后再踹上一脚，骂上几句。A 同修坐在车里就哭，心里恨丈夫，敢怒不敢言，得痛苦地忍着。一次，他们又出去办事，还是上演着过去演了好多次的那场戏。这次他们下车时，她丈夫把包落在出租车上了，还好给司机打电话，司机把包还给了他们。丈夫为了感谢出租车司机，给了她100块钱。这件事情对 A 同修的触动很大，她因为生活困难，所以自己不舍得花钱打车，省吃俭用的，却因为失误失掉了100块钱。这件事情看上去是她丈夫的错，实际可能是自己错了。他重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他想起了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空间当中都有他一生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生命到了哪一部分，该干什么，那里边都有。谁安排他的一生啊？很显然，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 A 同学悟道，那么我丈夫的一生中是不是也安排好了，哪个家里有他，哪个出租车里有他？虽然家里没钱，既然神安排了他要打车，也一定会安排他有钱打车。如果省下打车的钱用来干别的事情，那神是不是不会同意呢？所以我就得挨打挨骂，还要失掉100块钱。跳出原来的观念之后，对事情发生的背后原因认识和感受都变了。从此以后，丈夫再打出租车时， A 同修就不再跟他生气了，而是高高兴兴地坐上车。我们回看 A 同修在这件事中的修炼过程，他因受人中没有钱就得节省着过日子的观念的影响，生活处处节俭，当遇到不符合这个观念的事情时，就开始愤愤不平，生出很多的人心。当他在法上看问题时，就能看到事情的因缘关系，看到神的安排， 这时就不再执着人心和观念了。我悟道，我们修炼中，去人心的过程中，不能局限在人心中去人心。比如 A 同修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来的利益心、争斗心、怨恨心等等很多的人心，如果不断的在表面上去这些心，我得去争斗心，我得去怨恨心，那还是比较狭隘，是很难去掉的。这些人心也不是光靠发生念去灭它就能去掉的，得跳出人的观念看问题，站在更高层次上看问题，用法去破执着心，才能从根本上从人中走出来。在神的境界里看问题，就不会生出人心，看到的都是佛理，是宇宙的真相，同时也否定了旧世里安排的一味的在承受磨难中去人心的个人修炼。师父安排的是在正实法中去人心，去否定旧世里的安排。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简单的一点理解》，作者北美大法弟子简纯，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9月12日。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当地的民风比较淳朴，我的思想也比较简单，从小就很懂事、善良、孝顺、礼让。在父母的两大家族里都是出了名的好孩子。当然这也有他的不好处，就是听惯了夸奖，求名心比较强，争强好胜不服输，考试也必须考第一。后来因为父亲不供我上学，16岁就辍学进城打工了，在市里比较繁华的商业区，城里的环境非常的复杂，生意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面和心不和，甚至为一点蝇头小利大打出手。我是农村娃儿进了城，脸上就像贴了农村两个字一样，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农村来的，所以就会受欺负，因为在那些人看来我就是傻乎乎的。那些人相当的伪善，社会上流行所谓的情商高、圆滑世故、有眼力，所谓的悟性高，一下子就知道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有话不直说，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表面上在夸你，心里不知骂你多少遍了。一个人刚跟另一个人有说有笑，又夸赞又说好话，转头那个人走了，就跟我说的是另一套说辞，全是贬低人家的，还把人家的丑事都说给我，简直是震碎我的三观。因为我接受的教育是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无扬人丑等等传统理念。平时我也很不喜欢农村妇女在一起嚼舌根儿，东家长李家短的。我刚开始很不适应这种环境，一直觉得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虽然跟他们站在一起，但我觉得跟他们隔得很远很远。同时我是1998年底到了城里就得法修炼了，每天学法练功，日子过得很快乐。但是1999年7月20号以后，风云突变，环境一下子来了一个大翻转，我也一下失去了修炼环境。我开始自己赚钱供自己读书，所以一边读书一边上班，我的生活变得异常的忙碌，慢慢的修炼就开始懈怠，执着心也慢慢反映出来了。我的争强好胜不服输的性格又开始反映出来，不想被他们欺负看不起，也开始主动地学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圆滑世故，察言观色。现在人已经复杂到什么都不直说，他说一句话，你要秒懂他这句话背后有多少层含义，你要去猜他的意思，人人防范，人人自危，人人都活得很累。 人把那脑子都用到那个地方去了。我那时候也是主动地把自己的脑子敞开，让这些脏的东西钻进来，因为我不服输，我不想输给他们。再加上后些年自己做生意，天天泡在那种生意场里面，那些复杂的东西就非常的多，灌满我的大脑。但是虽然我也学会了，也像他们那样做了，我也得到了常人认为的好处，但是其实我内心里是非常痛苦的。我很怀念在农村时那个淳朴的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师父的眼里，你们的一丝一念呢，你们的一个举动啊，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我当时觉得师父说的就是我，没在正的方面增长什么智慧，只在为人处事上、狡猾上收获太多。我想做那个师父喜欢的、淳朴的、脚踏实地的弟子。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学坏容易，学好难。但我有了这个愿望，做师父想要的淳朴踏实的弟子。渐渐的，我发现我的脑子变得不那么灵光了，反应也变慢了，感觉有一部分脑子像是封闭了，不好使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你们，在常人中脑子反应得非常机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在这方面思想反应非常快，而且记忆力也好。就是说呢，你动的这部分脑子是不好的，也就是它会造业的，太发达了，干扰你修炼。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采取一个办法，先把你这部分脑子抑制住，换句话就是把它先锁起来，调整好，先让你能向修炼人思维的那部分思想替代，使这部分思想发达起来，然后调整好那些奸猾的部分，再逐渐地放开，那个时候你就能把握好自己了。我明白了，是师父帮我调整大脑了。当时在修炼中，我还有一个状态，就是变得越来越敏感，差不多就是别人只要一走近我，他的喜怒哀乐我都知道。这对我当时的修炼有严重的干扰，因为我会被别人的情绪带动，难以保持不动心。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的修炼干扰太大，后来我就求师父帮我下了一个罩，把这些东西都与我隔开了。从那以后就不再会感觉别人思想中的东西了，修炼一下子变得清净很多。我还发现回忆都是负担。有一次我看到自己正在往天上飞，但是我的两个脚被两个大包袱拴着往下拽，仔细一看，里面装的都是回忆。回忆就是负担，是阻止人上天的包袱。于是我就不再喜欢照照片了，把我曾经的照片都存进一个盘里，从手机里清空，只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去找一下，不再去看照片，不再回味曾经的经历。这样一来，感觉空间场一下就清净了，大脑的空间场也更加干净了。我还在自己的身后下了一堵墙，一切发生过的事情，我就让它与我隔绝开。这样我的大脑就经常处于一种空空的状态，什么也没有。我很享受这个状态， 根本不想往我的大脑里装东西，只想把里面的东西都挖出去扔掉。只是有一点，我的记忆力变得很不好，因为不存储，所以也就记不住了。存储记忆的那个地方，我去看过，什么都没有了。那里是一个工厂的厂房，里面空空的，被清理得很干净。以前那里存着我的记忆，存储的方式就是一个个的电影屏幕，但是现在都是空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大脑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形式当中，它只是一个加工厂。我看到大脑真的就是一个加工厂，里面有很多的车间，生产不同的东西。当原料一来了，就会进入不同的车间。那我们现在人很惯性的，就会把那些原料全部扔进那个最复杂、最不好、最肮脏的那个车间里面去。所以即使你给它再好的原料，它在那个车间生产出来之后，就会变成非常复杂、肮脏、狡猾的东西出来。所以师父把我那部分不好的车间就封闭起来调整。打个比方，有十个车间，从最不好、最黑暗、最肮脏的车间开始，然后一个比一个好一点，到第十个就是最简单、最单纯、最理智、最能同化法的那个车间。之所以这样的顺序说，是因为现在人基本都是那个最不好的车间最大、最发达，原料一来就进那里了。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其实无论你这个人怎么聪明、怎么狡猾，结局是一样的。说这个人很笨，你觉得他很笨，他很单纯，那个人很狡猾，无论你在人生路上怎么走，结局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人的狡猾发生什么变化，也绝不会因为他单纯有什么变化。狡猾只能是把自己变坏，造业种又会使人向下滑，周围环境与自己变得紧张后，会使人心更复杂，复杂的思想只能把自己变得更不好。学法中，我们都明白一个法理，我踢你一脚，我会给你一块德，你不服气，你回我一脚，一块德又踢回来了，咱俩都不失也不得，但是咱俩都一人挨了一脚，挺疼的，这图啥呢？这不是傻吗？所以常人在做坏事，其实就是傻，啥也没得到，只是让自己造业更多罢了。我想让自己能够回归到先天的纯真上去，但是先天的纯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看那个几岁的小孩，他们眨着大眼睛，天真无邪地看着你，最简单、最单纯、最直接，没有那些复杂的弯弯绕，也很容易相信别人，所以我们会觉得小孩子很傻。有人说，你这样不是很傻吗？连别人的话里有话你都听不出来。对，因为我选择不要用复杂的思想去想。在我看来，我怎么对待你与你怎么对待我其实是不相干的两件事。你怎么对待我是你心性境界的体现，而我怎么对待你是我心性境界的体现。神佛的慈悲是永恒的，神不会因为人怎么对待他而改变了对人的方式。无论人已经坏成什么样，怎么攻击我们，师父在惊醒中要求我们，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这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只有神才能做到。师父是让我们在当下这个复杂的环境，只动神念，不动人念，以神的姿态再现人间，法正人间。现阶段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合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就从这些小事开始，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7日。修炼人应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环境变好呢？只有自己变好后，才有一个好的环境，才能更好的修炼，才能做好三件事。也就是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对于大法弟子来讲，不是我们在选择环境，环境是我们创造和修炼出来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是修炼人，这是我们修炼的根本。悟到这些后，我决定从在家里的一些言行开始改变。我耳有点背，原来说话声音大，现在注意自己把声音放低，说话时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小下来，关门时尽量用手把住门把，轻轻地把门带到位，不让门发出声来。在楼道里，我会轻轻地一步一步地走，在家里也是如此，尽量不发出响声来。买东西或买菜，尽量做到不挑不拣。遇到事情，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再用大法衡量，最后把事情做好。学法时，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后再学法。尽量挤时间多学法。练功方面，把练功中不够准确的动作对照师父录像中的教功动作纠正过来。我发现自己这一做，自己的变化很大。现在走路脚步放轻了，说话声音小了，关门不出声音了。有一次家人跟我说，你以前带门声音很大，现在没声音了，说话声音也小了，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师父要我们修的是为他的，我要听师父的话，严格的按大法要求自己，做一个为他的好人。从这些细微上的改变得到了家人的认可，给我增加了更要修好的信心，修炼无小事。我也悟到大法弟子自身做好，对救度众生有很大的作用。如果做不好，带来负面影响，就会阻碍世人得救。今后，我会更加努力按大法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精进就从这些小事开始，就能让自己修得更好，就能更好地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我现在经常问自己，学法理解了法的内涵吗？救人讲真相做到位了吗？听师父的话，大法书籍和心经文中每句话都是师父说的，我听了吗？我按照师父说的做到了多少？我达到标准了吗？修炼中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我都按大法法理去悟去做了吗？我怎么就不能做到呢？我发自内心地向师父说，师父，弟子今后一定要做好，一定按大法标准做，达到您要求的标准，修好自己，最后跟您回家。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